大家睇睇咧，你知唔知道系啲乜嘢嚟？知唔知系乜嘢嚟噶？嗱，已经有名啦。嚟睇下嚟，睇下啦，睇下睇下。再嚟再嚟。OK， 呢个乜嘢嚟咧？叫做步形草，系 Venus flytrap。步形草是一种的捕食昆虫、蜘蛛和小动物的植物来的。它是植物，但它食一些昆虫。原产地就是美国东海岸，是属于亚热带湿地的地方。步形草的叶的边缘呢，是有一些有规则的齿毛伸出来，有一些齿毛。而在这些刺的毛的里面呢，是含有一些物箭的，是物质的。这些物质呢，是可以能够去吸引昆虫，你靠近它去闻到的时候，你去啜这些物料吃的。当那些昆虫爬入到那个叶面的部分，叶的部分的时候，它就会触摸到里面的感应器官的刺毛。只要有两次以上那个接触的时候呢，咁呢兩片嘅葉就會係夾埋，好快脆嘅合起嚟，就將昆蟲嚟夾住。而佢裏面嗰個刺嘅毛呢，係互相咬合，令到昆蟲冇辦法可以嚟逃脫嘅。被困嘅昆蟲就會被呢個步形草所分泌嘅消化液分解曬佢所有嘅營養物質，直到一無所有嘅時候，得空殼呢，佢就會吐返出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只蚂蚁，好像昆虫。我们每天在这里忙碌来到去工作，寻找生计。有一天我们闻到一些香味，可能是一个发财的捷径，或者一个异性的笑容，或者一个阻挠别人升职的机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每天都好像在这个步形草的边缘出入一样，而魔鬼时时在诱惑我们，叫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走进这个步形草的里面。我们是否一种麻木的感觉，就是在陷阱的边缘流连，我们没有那种的危机意识。今天我们会看就是生命的试验。我想指出就是试探的性质不是陷阱的本身来的。而当我们面对着陷阱的时候，我们选择那个态度。因为一旦我们愿意落入这个陷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犯罪。试探其实是内心和肉体的挣扎来的。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给我们讲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有你和我的喜怒哀乐，而我们可以相信在耶稣基督的一生里面是不断经历严峻的考验。而今天我们就试下去学习主耶稣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处理魔鬼给他的试探。我们大家来看第一节四章第一节经文，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看看，一起读一读好吗？预备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嗱，这一句说话就打开了，揭开了整个的故事的序幕。其实我觉得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是很神秘的。很神秘，一种奇很奇特的现象的。是没法可以明白究竟为什么这么重要，有什么这么大不了呢？其实很重要。这句说话就揭开了整个故事的序幕，有三个问题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讲到当时就是时间。如果你留意一下，在圣经里面用 then 这个字。是什么 then 是什么来的意思来说，说主耶稣在约旦河那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而在那个期间里面发生一件很大件的事情来的。当耶稣受洗 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圣经就话，佢话天裂开咗啦。哇！我哋从来冇见过一个究竟天裂系咩情况，但圣经话天裂开咗，而圣灵就仿佛甲子从天上落嚟，跟住呢，圣经就话从天上有声音嚟到说讲啦。佢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系一个嘅 coronation， 系一个嘅加冕嘅仪式嚟？因为冇人知道耶稣究竟系边个，嚟自一个木匠嘅家庭，诞生喺一个贫穷嘅一个嘅家庭嘅里边，一个木匠嘅家庭嘅当中，究竟佢系边个啫？冇人知道。但其实呢个系加冕嘅典礼嚟嘅，因为从天上有声音去肯定就话，呢个系上帝嘅爱子，系上帝所喜悦嘅。主耶稣身份一个最大最严肃嘅确立嚟，就好似神将一点一顶嘅冠冕戴佢头上一样。因此你留意一下，当魔鬼试探主耶稣嘅时候，其实连续两个第两头嗰两个嘅试探，就系要推翻耶稣基督系神儿子嘅身份。佢一路 challenge 佢呢样嘢，一路又挑战佢呢样，你若果系神嘅儿子。所以你睇到呢个嘅圣灵而从天而，好似甲子同天而降，神嘅声音发出嘅时候，系耶稣嘅身份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个嘅肯定嚟。第二，圣灵降临咗啦，呢个约旦河洗礼过咗啦，跟住地点，地点系乜嘢咧？系旷野。嗱，试探嘅背景系旷野，其实同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40年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看看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日子。主耶稣回答撒旦的试探，而三次引用的都是旧约的申命记第6到8章，就是这个范围而已，是申命记。而申命记是什么一卷书来呢？是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的里面，是一个回顾来的，是摩西写给以色列百姓知道，讲他们的挫折、他们困苦、他们猜疑、他们所受的考验。而主耶稣就用这个申命记的内容去回应撒旦提出的试探，因为正好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0年，在这个旷野40年受考验的时间。好啦，我哋睇到时间地点，跟住我哋第三样就系究竟目的，目的。嗱，请大家留意一下，圣经话圣灵引导耶稣去到旷野嗰度，跟住话系接受魔鬼嘅考验嘅试探。而呢句说话咧，令到我好好迷惑嘅，究竟系圣灵，究竟系魔鬼，系边个呢？这个试探是来自圣灵，又来自魔鬼的呢？换一句说话来讲，究竟是神要试验魔鬼耶稣，又或是魔鬼要试探耶稣呢？再扩大一点来看的时候，当有些人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失业了、失恋了、患病了，我们饱受挫折、失败的时候，是神试验我这个人，又或是魔鬼要挫败我这个人？究竟来自神，又或来自魔鬼的呢？其实你知不知道，马太这个作者讲给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coin， 金币的两面，是神亦都是来自魔鬼。神要考验他自己的儿子，但是神容许魔鬼去试探他的儿子，是一个金币两面那个的意思来。好了，或者你可能会仲在很 confused、很迷惑的里面。雅各书第一章第12到13节，雅各书第一章12到13节，他说，我请大家留意一下，我想请呢是弟兄读13节，姊妹读12节，好吗？12节，预备开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弟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嗱，我哋留意一下咧，喺我哋和本嘅中文本嘅里边咧，试探、试验、试探、试验系分开嘅，但系其实喺原文嘅里边系只系一个字 ，pyrazo。原文嘅里边试探同埋试验都系一个字 ，pyrazo。嗱，呢个字可以解为试探，同样可以解为试验。咁个问题就嚟啦，一个字。一个希列文可以用在善意的里面好意的里面，也同样可以用在一个恶意的上面。善意是什么呢？这个 Pareso 这个字就是一个测试，去测试一份的一样的东西，去判断它的品质是不是优美，测试。但 Pareso 同样可以来到去讲，就是在恶意上面，就是去证明他的脆弱，去证明他的缺点。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同样一个字来，试探、试验同一个字来。来自神的是要将他优美的品质经受考验之后去发掘出来。如果他是钻石的话就钻石，如果他是玻璃就会碎了。但恶意上面呢，去证明就是它是一个充满缺点、充满瑕疵的一样东西。经文告诉我们知道，是神的灵带领耶稣基督来到旷野那里做什么呢？要他接受这个考验，而主考官是谁呢？是魔鬼。整个事件的关键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回应决定了他是否能够升任人类救赎主 Messiah 这个责任，去证明他是不是真的上帝儿子，他能够承担起尼赛亚责任。但魔鬼的那个试图就是我要去摧毁他，去讲出他不配，他不值得做人类的救赎主。一个金币两边不同的看法。好了，我们大家看看进到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所面对的试探有三个，而每一个试探都有一个场景，有一个背景在这里。其实你发觉圣经描写很有趣，总有一幅图画放在你面前，如果你捉住一幅图画，你就捉住那个意思。第一幅图画，第一个场景是什么呢？是旷野。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是圣城的殿顶。而第三个的图画就是一个高山。请你记得这三幅图画，每次圣这个耶稣基督面对着一个试探的时候，这三幅图画都要在你内心里面出现。究竟旷野是代表什么？旷野是预表了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圣殿，就是这个的旷野了。而第二呢，圣殿的殿顶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到圣殿嘛，是代表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敬拜神，人亲近神，人和神在一起，那个的亲密的关系是圣城的殿顶。好了，第三，高山是什么？高山是可以俯瞰全地的，是预表到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目标，我们那个我们要拿的东西，我的欲望，我的期望，我的志向。而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三个场景里面耶稣的回答，每一次的回答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而这些动词是显示在人生里面什么是受到试探的。好了，我们大家去看看这段经文，了解到背景之后，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生命的考验，生存的需要。我们一起读一段这段经文好不好？第二节到第四节，预备起。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的回答出自哪里？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个申命记第八章第一到第三，第一到第三节看到究竟个背景是怎样。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一读第一节到第三节？预备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遵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行，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叫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旷野的日子做乜嘢？是考验人对神倚靠的心，倚靠的态度。因为在旷野里面你什么都没有，你试下想一想，数十万的以色列人生活在一个荒芜的旷野里面，没有食物，没有饮水，连飞鸟都难以生蛋的地方，怎能够生存下去呢？这块地方到今日探险家都畏惧的，而想不到神将以色列人数十万的人，上百万的人带到旷野地方的里面，而神竟然每日在不可能的时间，不可能的地方里面降下玛拿去喂养他们。玛拿真的很攞命，吃完就没有的，不可以种的，不可以留到隔夜的，会臭的，是有时间限制的。以色列人完全没办法掌握，没办法可以控制他们自己食物的，只有就是望天打卦，望天吃饭。他只能一样的就是仰赖神每日的供应。我时感到其实在旧约里面最震撼的神迹是什么？在整个旧约当中最震撼的神迹就是每日都有玛拿的供应。他们有水可以喝，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来的？只因为一样东西，因为神在西奈山跟以色列人立约，就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作我的子民，就是一句说话，是选以色列人没得选择的，他们就进入了这个约的里面，成为上帝的子民。怎知一个承诺带来就是个很多的麻烦。神要作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成为他子民，既然是这样的话，以色列人的衣食住行一切的需用，他们安全是要靠赖耶和华神父的责任。其实我在想想，他除了我们所相信的万军的耶和华神，究竟在全世界你抄文在历史里面有哪位的神是有这么大的能力孭住整个民族在旷野40年是毫无缺乏？没有一个神像我们的神。今天我们都是，今天你所有的丰肥哪个给你？是因为神立约作我们的神，所以在我们人生道路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短缺的。主耶稣禁食的目的是做什么呢？是学习倚靠神，不受食物的限制。就在主耶稣禁食40日之后，关键的时刻就来到，而魔鬼向他提出一个虚假的诱线：你如果真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你不用挨饥抵饿，你只管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就得。但耶稣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啦，刚才我曾经讲过，其实在主耶稣回答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 而呢个动词系整句说话个核心嚟嘅，系边个字嚟咧？呢个字出咗嚟，靠，靠，乃是靠神口中所出嘅一句嘅说话。究竟乜嘢系世人所倚靠呢？主耶稣作为一个有完全人性嘅人，佢当然知道食物嘅重要啦。不过佢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知唔知道你呢个字呢？我应该俾你噶，冇啊。食物唔系唯一嘅必须要。咁究竟喺人生道路嘅里边，乜嘢系我哋心所倚靠嘅？嗱，大家留意喺嗰个时候，主耶稣仍喺禁食嘅当中，而佢讲俾我哋知道，即使佢系饥饿，但佢仍可以放低食物，无需要依赖佢，而唔受食物嘅捆绑。咁究竟靠神口里边所出一切嘅话，神嘅话系咩意思嚟呢？约翰福音记载咗主耶稣为门徒祈祷嘅时候就话：愿天父喺真理嘅里边使佢哋分别为圣。而神嘅话，天父嘅说话就系真理。喺旷野嘅里边，我哋睇睇处境反思，好唔好？处境反思喺旷野嘅里边，究竟以色列人学到咩功课呢？40年嘅里边，以色列学到咩功课呢？人需要食物要生存，系咪？你要生存嘅话，你需要食物，但系食物唔系最人最终嘅依靠嚟，食物并非人最终嘅依靠。金融风暴讲俾我哋知道，无论系金钱，无论物质，甚至跨国嘅大公司都会崩溃，都会倒闭。因此，真正学习生存之道嘅系乜嘢呢？系人全心全意倚靠神嘅心，倚靠神嘅态度。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实魔鬼用食物去诱惑人、试探人，其实唔系第一次嘅。历史里面不是第一次来，大家都会记得，就是第一次其实在亚当夏娃在食分别善恶果子的里面，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是第一次来的。不过人轻看神的话语的重要，人违背神的话语，这个是人类第一个的罪行，就是违背神的话语。耶稣基督面对着食物的试探的时候，他拒绝顺从魔鬼，因为他将神的话语是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里面。那我们会问一下，就这个试探，这个试验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这个危机抵我的情况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关系很大。因为其实生活是非常的实际和冷酷的。我们会问一下，难道你真的靠着神的话语你可以生活吗？生活在美国的里面，每个人都日夜搏拼，为食得饱而奔波，为公司裁员而恐惧。我们看到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家大小口粮在一个人的责任里面。如果我们当中的男士们被 lay off 了之后，面对经济的压力就会很大。我们要考虑到退休的时候，究竟我可以拥有多少个退休金？嗱，呢都喺现实嘅里边一路提醒我哋，叫我哋担心，叫我哋提心吊胆嘅事情。我哋需要好好嘅筹算，为我哋退休嚟到去准备有好嘅计划。嗱，呢个正确嘅，我哋为我哋未来打算系正确嘅。但喺所有努力嘅里边，我哋是否将一切都交托喺神嘅手中？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说话，是不是我们心所倚靠的？其实服侍都同样这个道理来。今天我们很多依靠包装、门面的功夫、伎俩，是吸引人取得效果，有好处有不好处，有啱的也有不啱的。但我们要记清楚，就是唯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才是我们所倚靠的对象。因此我们需要在服侍里面，我们要祷告 我哋有禁食嘅操练，我哋时时提醒自己，我哋嘅活着，我哋嘅服侍唔系单靠血气同埋冲劲，系真正依靠嘅系我哋嘅神。呢个系我哋睇第一个嗰、那个嘅人生嘅试验。第二个我哋睇睇喺呢个第四章第五到第七节，第四章生命嘅考验，第二个就系逆境中嘅顺服，逆境中嘅顺服。或者我哋大家睇睇呢段经文好唔好？第五到第七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预备起，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圣城的殿顶来。究竟这个试探，第二个试探，究竟撒旦的目标是做什么？他的目的是做什么来呢？当然有些人解释，很多学者解释就说，第一，这个试探是提醒基督徒不要追求神迹，不要追求异能。我们不要鲁莽向神祈祷求神迹，去测试神是否遵守他自己的诺言，去试探神是否是一个守承诺听祈祷的一个的神。其实这个是一个对神 不信任的态度。那也有人就说了，他说呢，魔鬼是利用人那种外出风头、追逐名誉声望的骄傲心态，是引诱耶稣从圣城的殿顶跳下来。哇，咁高跳下来冇事、啊、令人目定口呆，可以让耶稣一显他的风采。是不是呢？我们不敢说不是。不过我们问一问，就是如果你看看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就好像不是讲到追逐神迹、追求这个声誉的、哦、或者我们看看在主耶稣的回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好重要动词，这些动词是什么来呢？就是试探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究竟这个说话在哪里来呢？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我想大家一起读一读。我想你留意一下这个说话来自哪个地方，你看看耶稣回答可能不是只是要求一个神迹，不是要求这个的显下自己的名声。第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用一个字很重要的试探，不过在这个试探之后里面讲到，就是像好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再提马撒，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绝个关键性的地方来。那究竟马撒是什么事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至第七节，就讲一件事情。他就说以色列人全会众遵行神的吩咐，就站在这个信的旷野那里一路行，在利非定那里安营，而在这个期间里面百姓就没有水喝，即是说他们的水源慢慢没有了。因此没有水喝的时候，他就跟摩西争闹，俾水我哋饮，俾水我哋饮。其实正唔正确呢？啱㗎喎。你带我出嚟㗎嘛。你要负责我责任㗎嘛。如果我冇水饮，你俾水我好正确嘅事情嚟喎。摩西就话啦，你哋为什么同我争闹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咦，唔同咗喇喎。好似有少少唔同咗喇喎。就係呢一场冇水饮嘅情况成为一个吵闹，成为一个试探耶和华的藉口来。跟住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我哋同我哋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嗱，呢个系佢哋争闹，佢哋愤怒，佢哋要折磨摩西嘅最重要原因就系点解好地地你将我哋喺埃及地带出嚟，叫我哋过咁苦闷？呢度冇夜生活嘅，喺度冇打烊嘅，喺度呢度冇一啲可以笃鱼蛋嘅地方嘅，喺嗰个咁枯干嗰里边系叫我哋同我哋儿女生畜渴死。跟住摩西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佢哋几乎用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嘅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唔该。我必在何烈嘅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边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嘅长老面前这样行了。第七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撒玛，撒玛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弟兄姊妹，乜嘢系试探？乜嘢系呢个故事呢、這个试探嗰个最主要原因嚟咧？跳落嚟唔系要求神迹，跳落嚟唔系要求响佢嗰个名誉彰显出嚟。其实一样嘢就系讲出咗，究竟耶和华喺唔喺我哋嘅中间？其实以色列人要水饮，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来。我喝，我揸到最后一滴的水都没了，我喝了一整日了，我不可以再挨下去了。其实隐藏在这个喝水的饮水的背后里面，有一样东西就是不满意耶和华神。I hate you， 我憎你，我恨你，为什么？为什么好地地你将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叫我们过这么枯燥，这么无味，这么没意思的生活，四十年的旷野里面行啊行啊行啊行，又晒又热，为什么这样？如果你在这里，如果你是神，就给水我喝。如果不是的话，我当你不是无道，我当你不存在，我们全部人回到迦南的地方那里。这个背景，在这个背景底下，主耶稣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撒玛那样试探他，玛撒那样试探他。什么是试探神？什么是试探神？我口渴，你给水我喝，你应该给水我喝的。我祈求，我没了向你祈求，你应该给我的，答复我的，去证明你是否在我中间。如果你在我们当中的话，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就应允我祈祷，如果不是的话，我不需要你。弟兄姊妹，神垂听人的祷告，不过人不要将神当作阿拉丁神灯的炉布，初初的那只杯，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呢？因为我是你的主人。大家记得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去苏里南去探问教会，咁有一日咧，佢哋嘅传道人叫 Brother Leo， 系一个嘅荷兰人。大家都知道荷兰都几劲啦吓。我会早啲完咧，等你一点钟一定可以翻去睇呢个嘅世界杯。我哋呢个 Brother Leo 咧，带我哋去认识一下当地嘅民情。苏里南咧，住咗啲印度人，系典型嘅印度人，系最穷苦嘅。去做奴隶去，后尾而家冇咗奴隶呢个嘅市场啦，于是咧佢哋就成为一自由人。咁有啲人有钱，有啲印度人好勤力做嘢。大部分嘅印度人都系信奉印度教嘅。咁我哋好奇怪，睇个民生嘅时候嘅，睇到咧一几间屋中间就有一间嘅印度庙嘅，佢系唔好大啫，细细地嘅。大概咧可以坐到四五十人到，一个好细嘅庙，如果用我哋 chapel， 仲细过我哋 chapel。咁我就问 Leo 呢位嘅传道人，究竟点解会三四间屋，然后里边有一个嘅印度庙咧？咁佢哋原来印度人好得意， 佢哋觉得佢可以系我拥有一位嘅神，于是佢建一个庙，起一座庙。三四家庭如果系有钱啲、富老啲、敬虔啲，就用好多好靓嘅材料，金碧辉煌起一间嘅骨骨子子嘅细嘅礼拜堂仔。但冇乜钱就简简单单咁啊，人有我有，就一间破破烂烂咁样，都唔系好破烂嘅，即系总之好普通嘅朴实嘅一啲嘅庙宇。咁有庙宇里边有佢哋嘅供奉嘅神，我可以拥有我嘅神，仲有我可以拥有我嘅牧师，就拥有牧师都得啦。佢哋不过佢哋就唔系好似我哋咁拥有佢哋牧师，我就请呢个牧师做我哋呢个家庭嘅牧师，为我哋降福，为我哋祈祷，消灾解难，求福求财求寿求丁。总之我想要乜嘢，就系你呢个嘅牧师咧，有责任者为我求，咁以至到我可以系家肥屋润。当我家肥屋润嘅时候，咁你就好啲，系咪？你有薪水。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冇啦。咁佢哋家庭嘅门口咧，就有一个大嘅水缸嘅，呢、這个水缸咧动咗好多旗帜，好多一支支旗。咁啲旗帜越插得多嘅话，就显出我哋家庭好敬虔。我哋时做法事，就好似你班基督徒去礼拜堂一样，我时时都做法事。我时时都嚟到去求神拜佛，显出我哋嗰个敬虔。其实喺呢度里边显出一件嘢，就系我拥有我嘅神，我嘅神听我说话，我嘅神系我嘅仆人，我系佢主人。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第二个试探嘅意思，拥有神。其实第二个试探，第一个试探系乜嘢呢？第一个试探就系、是。究竟你靠边一个？你依靠边个？你靠食物，因为你靠神嘅话语。第二个挑战就系、是、你究竟以边个为你嘅仆人？你知唔知你系仆人？而你所信奉嘅系你嘅主人，你服从边一个？到底边个先至系主人？究竟边一个先系神？你有冇留意得到喺成长嘅里边啲细蚊仔好聪明，佢测试大人嗰条底线，佢知道父母嘅立场同埋准则嘅，父母嘅态度影响佢儿女一生。喺以色列人，可能当佢喺埃及嘅时候，佢哋睇到埃及人点样对佢哋嘅神，就好似对奴仆一样。我系你嘅衣食父母，你最好系我有求必应，如果唔系我将你雪藏咗佢，包落冰箱嗰度，我唔需要你。我又找第二个做神。以色列人可能看到你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想我们对神不会有什么苛求，因为一帆风顺你要什么都有嘛。但是当我们失业一年两年，当我们患了 不治之症，当我们儿女群上一群不良的青年，当我们时又撞车又抄牌又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这么倒霉的，头头碰着黑嘅，如果神真系爱我，如果我嘅神系真嘅话，点解让我头头碰着黑咁倒霉呢？顶住咪有好多时候，我哋以为我哋嘅神好似黄大仙咁，有求必应。我信你啊嘛，我俾面你啊，你要对我好啲。有好多时候，我哋会对逆境，对住嗰个嘅困难，我哋觉得好大好大。我们说我们无法克服那个逆境，而我们忘记对逆境说，逆境啊，我的神比你更大，你不是我的主人，我的神才是我的主人。在逆境里面学习信服，是需要信靠，需要信服的态度，去信任神的带领，信任神的时间，不要试探主我们的神，是将那个主权交返俾我哋嘅神。可能呢喺第三点里我仲有少少时间，我哋睇埋第三点好冇。我哋睇第三个场景，人生嘅目标，第二节到第四节。我哋一齐读好冇啊？第八节，第四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哋一齐读啊。预备起。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对他说，魔鬼将耶稣带上高山那里。高山是做什么？是俯瞰全地的，是看到全世界的荣华富贵的，是预备到你我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主耶稣引用的经文是出自《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到十三节。这节经文是很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去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读一读，预备起。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作成的水井，非你所作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你来到美国，你就有一个感觉，这块地方里面有房，这里的城邑又大又美，非你建造。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来去成长。在这里的里面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有作成的水井，非你所作成。另外水喉，水就可以喝了，最早期，现在就不行了。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但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我问你，在这句说话里面有哪个字是最重要的呢？有哪个动词是最重要的？你要敬畏耶和华。对不起，走回去刚才的十三节。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哪一个字最重要？哪个动词最重要？侍奉 serve。 侍奉这个字也可以有另外意思，就是敬拜 worship。 人饱暖，饱暖思淫欲，人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甚至将神掉在一边。以色列人就将神放低，转而敬拜迦南的偶像。你饱足的时候，当你在顺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考验。你敬拜哪一个？你追求哪一个？你服侍哪一个？这个是考验我们对神的态度。你知不知道这个考验，第三个考验目标在哪里？哪一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呢？其实世界上每人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敬拜神灵的倾向。人就算不服侍、不敬拜耶和华神，都会以别的代替神的。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最大考验，就是经历十字架痛苦，才去到荣耀宝座里。而今天魔鬼提出一个很虚假的承诺，就是我告诉你，有一条捷径，你拜拜我，我就将一切都给过你，你不需要付那么重的代价，只要你拜我就得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一切原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此你留意第三个试探的里面，魔鬼再没有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魔鬼意思是什么来的？魔鬼意思是，哎，耶稣啊，我不好像你的天父那样，我不舍得叫你受苦的，我给一条捷径给你，通往荣耀之路的捷径。好容易就好简单就，只要你不再做神的儿子，你做我的儿子就得了。其实就是这样，你只要做我儿子就可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吸引他的偶像， 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样东西是吸引你吸引我。今天我们要问一问，在我们人生里面，什么是我们所追求所敬拜所服侍的对象呢？我想想在旧约的以扫里面，我觉得以扫真的很令人是惋惜不已的。怎样？他在追逐野兽，而他所要追的野兽被他追到了，被他杀戮了，将野兽的头将野兽的皮制成标本铺在沙发那里，去献出他那个能力出来。但有一天他因为追逐野兽令到他筋疲力竭，几乎昏倒，他消耗他所有心力，最后是怎样？只是用一碗价值几分钱的红豆汤去换取长子的名分。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追逐价值一两分钱的红豆汤，竟然卖去他长子的名分。好了，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一个讲故事给大家听。一个的无神论者同督笑是真实的。他有一天在他演讲之后，他就做一个最结束的时候做一个很有很得意的例证。那我就用一下他的例证跟你分享。那他说十亿的美元是多少钱？十亿美元是多少钱？我想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总之是天文台的数字，很多很多个零在这里。但我们试一试用标机来对做一个例子。根据这个的报纸买的 Bill Gates 他今年的净赞是760亿美元。760亿美元就不是10亿了，是760亿美元。究竟是多少钱我又不知道。那好了，我们试一下这样去想一想，就是我们一起走在路那里，我们要过去这个 Chapel 那里，就看到地上有硬币有 coin 在这里。那我要问一问你，究竟这个硬币要值多少钱才令你弯低条腰执起它？明白我说什么？如果我们要过去 Chapel 见到有硬币，究竟这个硬币要值多少钱你才会弯低腰执起它？ Penny 好不好？从一个 Penny 开始计，这个 penny 我想我们99%的人都不会执的了，是不是？我们见到一个 penny， 我们不会稀罕它，望都不望它我们就走了，是不是？一个 penny 而已，没人会要执低弯低腰的。如果是 nickel 呢？哇，我看看旁边牧师在不在，下传道在不在，一个 nickel， 哎，算了算了，都是不要了，都是少，一个 nickel 是什么呢？又走了去。一个 dime 怎样呢？咦，这个 dime 我都不是很赶时间，四周围四野无人，牧师又不在这里，下传道又不在这里，阿 Ray 又不在这里，我可以执了它没人看到，轻轻执起它，或者是 quarter。 一个 quarter 你望着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下，我可以入这个米表，我可以洗衫，那弯低腰执个 quarter 都不是太差啫，是咪？一 quarter 不是太差啫。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去决定你停低，你想想我值不值得冒咁嘅险，啲人睇到我嘅险，执呢个 coin。嗱，我又试一试用喺标机嘅财富上面，究竟要几多钱才会令标机企低？咦，都唔少钱，就黏起佢，放喺自己袋嗰里边。究竟要几多钱？以佢几百亿嗰个嘅收入嚟讲，大概系68000元跌咗地下，标机会停一停低，可能会黏起，放喺口袋嗰里边，系68000元美金。弟兄姊妹，你同埋我内心里边都有一个数目，都有数目，系令到我哋会不禁停低落嚟，弯低条腰，轻轻嘅执起个 coin， 放喺自己口袋嘅里边。每个人都有一个 price， 有一个价值，睇下多，睇下少。好啦， 我再同你嗰个例子就系唔系六万八千蚊美金，而系摩哥话世上嘅万国，万国嘅荣华我俾你，你拜拜我得啦。你只系需要俯伏喺我面前就可以啦。弟兄姊妹，你话你愿唔愿意俯伏？而一个人，佢喺佢小说嘅里边写一句说话好重要。Everyone has a price. Everybody has a price. 每个人都有佢价值，每个价钱喺度。个问题就系、是、你会唔会为嗰个价钱弯低你嘅腰？当你内心嗰个价值达到嘅时候，人会愿意甘心情愿做一啲不道德嘅事情。其实你知唔知道魔鬼每日都将你内心嗰、那个 quarter 放喺你面前，你试下去吞咗佢呢个利嘅时候，你一生就喺呢个报应草嘅里边。要话你以神嘅回答去回答佢，唔好去试探主你嘅神，但要你要敬畏耶和华神，你嘅神侍奉佢而指着佢嘅名嚟到起誓。我哋回应一下头先我哋所睇到人生嘅考验。第一个挑战，你依靠边一个呢？当我哋面对住生活嘅短缺嘅时候，边个系我哋嘅保障？第二嘅挑战，你服从边一个呢？当我哋面对住人生嘅逆境，我哋能否信靠信服神？第三个挑战，你服侍谁？你敬拜谁？当我哋面对住人生嘅丰肥或者系欠缺嘅时候，边一个系我唯一服侍敬拜的对象？好，最后我同大家一起读一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是很有意思，我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们在旷野那里看到你怎样回答魔鬼的说话，我们在圣殿的殿顶那里看到你去拒绝魔鬼的挑战。主啊，我们也看到在高山的上面看到你提醒我们当侍奉、当敬拜我们主、我们的神。主啊，人生道路里面人生几十年就要过去，但这几十年真的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引诱，我们的内心里面每个人都有个价钱，这个价钱令到我们屈膝，这个价钱令到我们会出卖自己。主要我们祈求你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那些遵行你旨意的人才是永远的长存。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警惕的心。其实这个人生的试验不是只是一日，是一生之久，魔鬼一路都不会放过我们，要直到将我们陷在这个报应草里面，吸绝我们所有的生命、我们的力量。但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报应草的引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一起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祷之后可以散会。